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白宫预算办公室要求联邦各机构在9月21号前列出直接或者间接对抗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项目，以及那些帮助北京的项目。另一方面，科索沃共和国的总理以及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总统星期五来到白宫，在特朗普总统的见证之下签署经济协议。科索沃自从塞尔维亚独立之后，美国还有德国等国家承认其独立的地位，但是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则不承认。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为我们介绍。
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白宫的预算管理办公室在8月27号发出了文件，还要求各联邦政府的机关要在9月21号之前列出清单，当中呢要来标明有协助中国或者是对抗中国相关的联邦政府的预算项目。根据路透社所说，白宫的预算管理办公室已经证实了这份的文件，而这份文件呢，名为《与中国战略竞争总览》当中，他说他的主旨是要确保美国在对抗像中国那样的竞争对手国家的时候，保持强大而且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做法呢，将会要求各联邦政府机关列出其预算当中，例如包括帮助或支持中国，以及直接或间接对抗中国不公平竞争以及恶性行为和全球影响力的项目。另外呢，还有关于美国卫生部对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卫生院在中国内的项目。另外还要对抗一带一路的经费项目、军事行动设备以及基础建设的经费，吓阻中国侵略性的行为。此外呢，还要求要列出寻求维持美国在关键国际组织当中拥有比中国更强的投票权所要做出的边际贡献。不过呢，白宫的预算管理办公室的文件当中呢，并没有详述搜集来的资料将如何的运用，只说呢会协助决策者来反映战略优先的顺序。此外呢，现在星期五的时候，塞尔维亚的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以及科索沃的共和国的总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在特朗普总统的见证之下签署了双边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我们知道2008年的时候，科索沃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那么当时塞尔维亚表示绝不承认其独立的地位，不过呢，包括美国、德国等国则是承认它的独立地位，但是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则是没有承认。而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呢，在政治上的局势依旧是紧张，不过在经济上仍有往来。2020年的时候呢，新上任的科索沃总理霍蒂，他在上任的第三天就宣布解除针对塞尔维亚的经贸限制以及关税壁垒。那么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签署仪式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说，在两国的关系这个签订了协议之后，将能够改善两国关系。我们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And you had some deep-seated feelings and long-term feelings, and there was a lot of fighting, and now there's a lot of love, and that's the way it's going to be.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have a tremendous relationship, and the economic is going to bring them together. It's going to unify the two countries.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发布的8月份就业数据报告显示，当月新增就业人口近140万，而失业率从10.2%下降到了8.4%，好于市场预期。上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小幅回落至88万人。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的2200万个工作岗位损失恢复了一半。其中，2020年人口普查工作提供了将近24万临时工作，从而提振了8月份的就业增长数字。
And the fact that we got substantially below 10% on the unemployment rate down to 8.4%, I would call that a win.But we still need to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many Americans who are still unemployed out there.
劳工部周五的报告还显示，经济正在实现有限的复苏。从小型企业到酒店、饭店、航空公司以及娱乐场所，各种各样的公司都在努力挽回客户。而确诊的病毒病例仍然很高。不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从6月的7万下降至4万左右。与此同时，紧急联邦支出逐渐减少，其中包括每周$600的失业救济金，这项补贴在7月底到期。经济学家警告说，失去这笔救济金之后，数百万家庭可能将难以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
to the extent that we still need to make more than 11 million jobs back just to get us back to where we were before, that's obviously a high hurdle to get in the coming months. But I do think that one thing that will help to accelerate that process, actually a couple of things. The first one is, of course, the availability of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s. And we know that that's coming, we just don't know when. The other part is, frankly, we need our elected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I think, to deliver the goods when it comes to another round of relief.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本周末9月4日到6日为全国祈祷和纪念日。另外，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发表声明，称如果拜登当选，将会会见达赖喇嘛，并且制裁侵犯西藏人权的官员。此外，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被驱赶出了中国的内蒙古。最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宣布了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后的下一步行动。
特朗普总统的公告说，在这全国的祈祷和纪念日期间，美国向2001年9月11日丧失宝贵生命的近3000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为所有失散者的家人祈祷，并向勇敢的英雄们表示敬意。他说，尽管损失不计其数，但美国没有被打败，国家最黑暗的时刻被烛光穿透，痛苦得到祈祷，悲伤领来了团结，民众通过信仰寻求和平与力量。总统表示，根据宪法和美国法律赋予的权利，他宣布9月4日星期五至9月6日为国家祈祷和纪念日。他呼吁美国人民通过适当的计划、仪式和活动来度过祈祷和纪念日。拜登的竞选团队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在过去的周末里，中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对西藏的控制，继续损害西藏人民的人权、宗教自由和尊严。声明批评特朗普总统在这一问题上再次拒绝发声。拜登说，他当选总统后会将美国的价值观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包括会见达赖喇嘛、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制裁侵害西藏人权的中国官员、扩大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藏语节目。拜登竞选团队8月25日还用种族灭绝来定义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这一强硬姿态超越了特朗普政府官员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描述。洛杉矶时报9月3日的报道说，该报北京分社社长爱丽苏在呼和浩特遭到当地派出所粗暴对待，尽管他表明合法记者身份，但仍不被允许致电美国驻华使馆，一名公安还双手勒住他的喉咙，将他推入一间拘押室。被关押四个多小时后，他被强行带到火车站，送上驶往北京的火车。事发期间，正值当地蒙古人不满当局在中小学强推汉语教学，取代蒙语作为教学语言，引发抗议。据报道，官方已经开始通缉和抓捕集会抗议者。奥特加斯的声明说，美国宣布有关退出世卫组织的下一步行动以及美国资源的重新分配。美国的退出于2021年7月6日生效。声明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拒绝采取急需的改革，这种改革要从显示它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开始。声明说，到2021年7月，美国将减少它与世卫组织的接触，包括召回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派驻在世卫组织总部、区域办事处和国别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重新分配这些专家。美国对世卫组织技术会议和活动的参与将依个案确定。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中国颇具知名度，他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还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引用。但是他的新的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中对中国贫富差距的讨论却被中国的出版商审查，并且被要求删除，因此难以在中国出版。来看报道。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曾经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关注，还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肯定。他曾经引用其中对欧洲和美国贫富差距的研究来驳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说法。该书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新作《资本与意识形态》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而这样的一本和中国更加密切相关的作品却在中国遭受审查，出版受阻。 资本与意识形态进一步探讨了非西方国家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且指出引发这些问题的因素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和该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皮凯蒂对媒体表示，中信出版集团要求在该书的中文版中全面删除有关中国贫富差距的内容，他已经拒绝了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书不会在中国大陆出版。皮凯蒂在推特上写道，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我针对不平等制度及其虚伪性提供了批判的有建设性的观点，有中国，但是也有美国、欧洲、印度、巴西、中东。很遗憾，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逃避公开讨论。皮凯蒂在书中分析了从1978年到2015年间中国逐渐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他指出，1978年到2015年，收入水平在前 10% 的人掌握的财富从 27% 上升到 41%， 收入最低的 50% 的人掌握的财富从大约 27% 下降到 15%。在被中国出版商要求删除的部分中，皮凯蒂提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快速增长。他认为主要问题之一是中国不征收遗产税，甚至原本征收遗产税的香港交由中国接管之后也取消了遗产税，因而缺乏财富重新分配机制，导致财富高度集中。另外，中国所得税和财富分配数据不足，实际的贫富差距可能更加严重。他也批评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成为极端资本主义的忠实盟友，实际上的社会不平等与理论上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学术界备受尊重，他的新书遭到中国的审查，也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反响。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罗杰·博伊斯写道，让习近平最生气的可能是法国人皮凯蒂暗示说，老去的亚洲亿万富翁们可以移居到中国，让他们的孩子免税继承他们的遗产。中国对外文出版物进行审查的例子屡见不鲜，有一批像皮凯蒂这样的作家不愿牺牲作品的完整性，宁愿放弃在中国出版，也不愿服从审查。也有一批作家认为，为了让作品更广泛的流传，牺牲一些内容是值得的。去年斯诺登的自传《永久记录》在中国出版时，有关民主和隐私保护的部分也被删除。最终，他将这些内容的英文版传上互联网，邀请网友协助翻译，对抗审查制度。皮凯蒂说，《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文版将在台湾出版，他希望也能在香港出版这部作品。
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四天之后，香港公共图书馆就下架了至少9本政治书籍。香港的书商还有出版界面临重重的困难。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已经是即时生效。
公安法针对就是颠覆国家啊，勾结外国势力啊，呢啲有所限制啦。
我哋唔清楚条红线喺边，我哋唔知道到底有啲咩话题系掂得，有啲咩话题掂得。
冇一个明确嘅禁书单话俾我哋听，或者话俾任何人听，究竟边啲书系为之？被禁制。
我同我嘅拍檔都有少少想摸清楚條紅線到底喺邊。出版自由總要有啲人係企喺前面。我哋出版社就叫山道出版社啦。印刷廠嗰邊都收到一啲消息，都話政界一啲人物啦，就想揾一啲出版社同埋印刷商去殺雞儆猴。咁呢本就是我哋最新出嘅《自由》啦。咁呢本書好不幸地就曾經被拒印過六次嘅。咁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個題材太過敏感啊。咁其中咧呢一段文字咧幾敏感嘅。咁呢個我哋都刪減曬嘅。光復轉做自由啦，或者重建啦，將革命轉做抗爭或者運動啊。其實啱啱國安法通過嗰陣時候，我哋都未有一個好大憂慮嘅。咁但係直到政府出咗一份聲明啊，就話邊啲字句原嚟係散播緊一啲港獨思想嘅。咁喺嗰刻我哋就睇翻原嚟唔少嘅投稿人啊，或者唔少嘅受訪者都提及到啲字句喎。最尾啦，即係經過重重困難之後咧，我哋做出咗一個最艱難嘅句子，就係真係自我審查咗入邊一啲部分比較敏感嘅內容啦。好悲痛不已，即係我哋係真係一個自我閹割咁樣。我覺得香港出版業一定會萎縮去到呢一刻，因為自從《國安法》通過之後咧，可以出版嘅書其實係真係少咗嘅。咁我哋就會務求做到一樣嘢，就係 令到每一把聲音都有面對世界的機會。咁當成摸到條紅線喺邊嗰陣時候，我哋咪就係知道未來可以做到幾盡啊！如果唔係，我哋每一日估都唔估，直情係出都唔出，咁間間出版社或者個個作者都會自我禁聲，咁就會出版自由啊，都會好徹底咁樣消失。
如果真係有一啲書係直接同港獨相關，我哋應該係會落架嘅。有好大機會我哋唔會再翻或者去入貨一啲直接討論港獨嘅書，都擔心㗎。以往香港嘅慣例就係，只要政府冇明確話唔得、唔準做嘅嘢，咁其實就大家就隨便做。咁但係大陸不嬲嘅做法就係，可能係你觸犯咗法例，你都唔知，直到佢走嚟揾你，佢有一日可能佢上嚟書店，然後先至令到我哋第一次知道某一啲書原來係違法。我翻嚟6蚊。香港嘅書業一向係俾連鎖書店壟斷，而連鎖書店喺香港其實最主要嘅經營者就係由中國共產黨本身持有嘅公司何所開立嘅三中商書店。我的角度看，就是借所謂的商業營運的名義去行這個政治審查之實，一路以來都有的，就是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會將書稿先拎給連鎖書店去看，連鎖書店在書出版之前呢是會講自己會入多少這本書，而在這個討論裡面呢，連鎖書店會主動說他要求多一些或者是少一些哪一些內容。那在那個時候開始，其實我們從出版社口中已經知道連鎖書店對於所謂的政治上敏感內容呢是會要求刪除，或者是用入少一些來作為一個條件去要這個出版社改一些內容。另外有一個很明確的轉變，就是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我們認識很多出版社表示原本他們出開的一些香港政治或者社會方面的書三中商拒絕再入，而令到他們的銷量是跌了70%左右。到今時今日，國安法的來臨就更加令到那些出版社印都印不到書。其實即當初開書店的時候，我們沒有想過賣書會成為一個政治的使命，即我們不是想自己走上一個所謂言論自由的前線。譬如我們最近都讀了一本書叫做《暴政》，裡面也有提到，就是你不要主動配合政權，因為有些時候你太主動配合政權會令到它的打壓的速度和它打壓的力度都超乎政權原本想像。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明確被政府說到明是犯法的，我們就不做，因為我們沒有權，也不應該幫極權去想想哪些書是干犯緊香港的安全啦，咁啊呢個問題應該係等國家回答。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在星期五结束了对台湾为期6天的访问，这次的访问也反映了欧洲对中国日渐强硬的态度。来看报道。
Já jsem Taiwanec, už Taiwanžen.
我是台湾人。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本星期在台湾立法院做出这样的宣誓，他的代表团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热烈欢迎。
我们的行动正是在告诉所有欧洲的朋友，以及世界各地抱持同样信念的朋友，无论是台湾人还是捷克人，我们都不会屈服于压迫，我们也都会勇敢地发声，更会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贡献我们的能力。
北京对这次访问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我们希望捷克方面呢认清捷克参议长所作所为对中捷关系造成的严重的伤害，督促他们呢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这一错误行径的恶劣的影响，避免损害中捷关系的大局。我们也要正告台湾当局以及操弄维斯特奇尔背后的反华势力，他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这一事实。
中国外长王毅本星期在欧洲警告维特奇议长会为这次访问付出沉重代价。 王毅的表态在欧洲招致广泛批评。
We are seeing a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is much more assertive, if not outright aggressive in its approach, and that is changing opinions in Europe.
中国问题专家菲利普·吉鲁斯说，捷克民众对来自外部强权的威胁格外敏感。
It's sort of part of the Czech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t it was always like this foreign power that was sort of dictating what we do. It was either Germany or it was Russia in the past, and now you have China.
中国和捷克的关系并不一直如此。2015年，捷克共和国欢迎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布拉格，并许诺捷克会成为中国投资欧洲的大门。
The economic side of things that were promised never came.And in the end, I would say lots of people below the top tier of politics sort of felt uncomfortable with what was happening here.
民意调查显示，捷克的民众已经变得对中国反感，原因是一系列丑闻，包括中国政府向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工作人员提供的秘密付款。欧洲也正在措辞上变得强硬。欧盟的外交政策最高官员博雷利在最近的一篇报纸文章中，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正在暗中破坏国际常态的新帝国。
There is a general hardening of attitudes within the EU, towards China, and that hardening is primarily a response to the wolf warrior diplomacy of China.Whether it is pitched against the COVID-19 crisis or because of events in Hong Kong or in Xinjiang or Tibet or the Sino-Indian borders and South China Sea.
分析人士称，正被卷入和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不太想让与欧洲的关系恶化，但台湾的独立碰触北京方面最敏感的神经。捷克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带来的余波可能将不止这些。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金诺莎近日成为了美国国内种族动荡的中心，而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都访问了这里。那么他们的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对他们的选情又有什么样的帮助？来看报道。
8月23日，威斯康星州金诺莎市的警察在一场纠纷中试图逮捕黑人男子雅各布·布雷克时，朝他的后背连开了7枪。布雷克目前躺在医院里，下半身已经瘫痪。抗议示威活动很快在当地开始。周二，特朗普总统到访基诺沙。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I saw, you may have protesters, but you have some really bad people too. You have anarchists, and you have the looters, and you have the rioters. You have all types.
总统巡视了在示威中被烧毁的店铺，并与当地的执法部门进行了一场圆桌会议。在访问中，他重点批评了暴力示威者。并承诺向受到损失的企业主拨款用于重建，同时给威斯康星的执法机构增加经费。周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也来到了基诺沙，他慰问了布雷克的家人，并阐述了他应对种族主义的经济、教育以及善后政策。
I think we've reached an inflection point in American history. I honest to God believe we have an enormous opportunity.
但他同时也表示，暴力示威不是可取之道。
So regardless how angry you are, if you loot or you burn, you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as someone who does anything else. Period. It just cannot be tolerated across the board.
在来基诺沙之前，由于新冠疫情，拜登的竞选活动多是在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家里进行。这次出访也许是体现了威斯康星这个选举摇摆州的重要性。2016年，特朗普在这里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分析人士称，这也可能体现了民主党阵营担心特朗普总统的法律和秩序的信息正在被选民接受。
And interestingly, he has a lead in the polls on only two issues, handling the economy, which ha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But the pollsters that have asked about crime in the last three weeks show Trump with a lead on handling crime.
自从五月末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以来，特朗普总统的回应已经成为了今年选战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些调查显示，这一系列事件或许会促使更多的黑人选民参与投票。尽管总统不断强调法律和秩序，最终会被改变的选民似乎不多。目前的民调显示，拜登在全国以及威斯康星州的支持率还是领先于特朗普，但在比如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战场州，两人的数字正在接近。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距离美国的大选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选民们将会决定共和党能否保持100个席位的参议院中的大多数，而其结果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对美国的政治议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夏洛特举行的共和党党代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博弈还没有停止。
We're being tested as a country, but I've always run to the fight.
北卡州参议员卡尔·康宁汉是全国众多参与竞选、试图击败在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的民主党人之一，他的对手是托姆·蒂里斯。
I grew up with strong parents and humble people and humble places.
北卡罗来纳州是农村、城市和郊区的混合，是整个国家政治气氛的一个理想指针。
North Carolina is very much a microcosm of the nation as a whole because our state is very bitterly divided. It's that last sliver of persuadable, voters that could flip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that really makes North Carolina as competitive.As any place else in the country,
民调显示，康宁汉领先蒂利斯约5个百分点。特朗普总统在这场竞选中有着重要的角色。
The national dynamics plays out here in North Carolina, particularly for the U.S. Senate race, just because Tom Tillis was so closely aligned to President Trump before COVID, but when COVID hit.He kind of started to tack more towards the middle, not really talking about Donald Trump.
新冠病毒对于爱奥华州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共和党籍参议员乔尼·恩斯特与民主党的挑战者特蕾莎·格林菲尔德持续展开辩论。
We're facing a crisis like nothing we've seen before.
为的是疫情的严重程度。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全国的态势会在这次选举季的参议院之争中扮演更大的角色。
We're waiting to see how folks either defend the president in hi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r whether they're trying to distance themselves a little bit, and that'll depend on how much it's impacted the state.
在缅因州，苏珊·柯林斯对于来自全国的关注已经熟悉了。此前，他高调的投票确认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以及今年早些时候在特朗普弹劾审判中投出否决票。
The Postal Service is a lifeline.
他落后于他的挑战者莎拉·吉迪恩，后者因为批评柯林斯的那些投票而募集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在阿拉巴马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共和党人托米·图伯威尔则士气大增。他领先民主党的道格·琼斯达两位数，后者可能会失去他的席位。
And it's all going to come down to turnout, and especially in places where Trump surprisingly won in 2016, and those abilities of those senators to use their state dynamics independently from the nationalized Trump election.
民主党还希望能够赢得科罗拉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席位。如果拜登赢得大选，他们将需要获得3个席位才能成为多数党；而如果特朗普获胜，则是4个席位。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